Hello， 你好，感谢你打开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想邀请你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是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 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支持，也欢迎你到 Creology.net 点页面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网址是 QUEEROLOGY.net。那接下来节目就要正式开始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Creology 的 Small Talk， 我是 Vitae，
我是娜娜。
转眼之间没想到 Small Talk 就进入第十集了。
嗯， Creology 推出 Podcast 以来也迈过了两个里程碑，第一个是我们迈过了四个月，因为现在有很多 Podcast 节目大约是会停止更新，就是在四个月的时候，那所以也是蛮不容易的，我们还活着哦。
是，恭喜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支持下去。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上周我们推出的新节目《小人物好故事》了？这个节目呢是 Creology 的一个新系列，那由木川主持，每一集呢会邀请一个在性别领域耕耘的，可能是工作者，可能是倡议者，或者是他有很丰富的故事，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历程，他对议题的看法等等。
嗯，上次他们在节目里头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考古哦，因为我居然听到了台湾同志游行诞生的历史。那我作为一个从来没有走过台湾同志游行的人，也算是填补了一下我很想走台湾游行的心愿。
上一集的节目里，如果大家有收听的话，或是如果你还没有收听的话，可以就是补一下。上一集的节目里，木川邀请到了台湾同志运动的元老，也是第一届台湾同志游行的策划工作人员之一的志伟，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台湾同志游行的历史。所以呢，我跟娜娜今天就想说，也许我们也可以来聊聊我们知道的、看过的、听说过的台湾同志游行的故事，或是我们自己跟同志游行这件事情有关的记忆。
嗯，
刚刚娜娜讲到台湾同志游行虽然今年已经迈入了第十八年，但是娜娜从来没有参加过游行。
对，我都精神参与啊，因为就很不巧是从上次的节目里面其实有提到台北的同志公民运动，然后举办过同玩节，那我的记忆其实是停留在那边。之后呢，因为我人很不巧的就是都没有在游行的时候在台湾，所以我没有机会去参加台湾同志游行哦，但是就是说在精神上面还是有一些参与啦。其实每一年游行在网络上都会激起很多的讨论，然后我会蛮关注这些讨论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讲这个主题一部分的原因，因为同志游行不只是一场活动，不只是一场嘉年华，其实它背后涵盖了很多我觉得是可以促进这种性别议题往前走的一些动力。
没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同志游行就只是一个相见欢的好活动，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有很刻板的印象，觉得啊，同志游行就是同志为了要上街展露自己身材的时刻。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同志游行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管是整个社会看到同志这个社群，或者是每一次在决定同志游行的主题的同时，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社会对于性别议题的演变。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同志游行在台湾，它是很多包含跟覆盖了很多的议题，其实在国外也是一样的。我虽然很讨厌人挤人的地方，但是这几年在国外有去过，比如说像是在洛杉矶最知名的游行，就是在那个同志区 West Hollywood 西好莱坞的圣塔莫尼卡大街 Santa Monica Boulevard 上面。这场游行其实比较年轻的时候去的时候，觉得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活动。游行本身当然是不可能说要付门票钱嘛，因为就是在大街上面，但是 游行走完之后，这个活动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把一个街区围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型的 party， 付门票才能够进去。这也导致后来几年，就是在我去过这场活动以后，我再去留意它的一些细节，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每一年也是吵非常多的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架就是这个游行太过的商业化了。
嗯，
这个情况刚好就是发生在我去的包含洛杉矶的，另外就是在也是洛杉矶南边一个城市叫长堤，就是 Long Beach， 这个地方的活动形式跟洛杉矶的形式也很像，也是走完以后然后封起来有一个 party。 这几年其实两边都有非常多的讨论，就是是不是太过商业化，是不是其实排挤了一些经济能力不是这么好的性少数族群。今年因为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BLM 运动的关系，所以今年在洛杉矶的同志游行，然后又遇到疫情，所以他们其实改变了形式，迁移到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好莱坞的那个中国戏院前面的地方，然后这次是完全以有色族裔的主体来带这个游行，然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变成是在马路上漆了巨大的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的字样，那这个现在也会保留下来作为纪念这样子。
我觉得关于游行是不是太商业化这个问题其实蛮微妙的，因为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也常常可以听到很多城市宣扬或是用来支持鼓励同志游行的理论之一是举办大规模的同志游行可以为这个城市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像譬如说大家也都知道台北的同志游行其实这几年在算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同志游行之一，每年也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同志朋友来参加，那所以每年的10月底这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在台北看到很多来自国外的观光客，那这当然就是对台北这个城市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因为这些国外的同志朋友就必须要住宿吃饭，然后可能又会去别的地方顺道观光，所以这个商业化从某种层面来说好像也不是没有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娜娜刚刚提到，就是当商业化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是不是就有可能排挤了另外一些比较没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族群？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其实在很多类似的运动里面应该都有过讨论。我倒是觉得运动并不必然就是必须要是非商业化的，但是我觉得要对于你在哪些部分采取商业化的手段必须要有非常高程度的自觉。毕竟没有钱其实大家都是没有办法办活动的，可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更好的去注意一些经济阶级上面比较困难的朋友，那么他对这个活动的禁用性，就是他依然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来的可能性，我觉得其实就蛮好的。那所以像我对台北的游行一直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虽然台北的游行就欠缺了这种 party 啊比较嘉年华的这个段落，可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完全公开的这样子的行走队伍，然后其实把那种整个活动的活力是聚集在游行上面，而不是之后一个你必须要买门票才能进入的活动，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平衡。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同志游行在一个异性恋为主的社会里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打开空间的过程，让一些平常必须要隐身在社会里的族群或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展现出自己的族群有这个机会在一个异性恋的社会里获得曝光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第二层的就是同志游行内部本身也可能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族群，那同志游行可以试图做的也许就是在内部再打开一个更多元的空间，让这些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类型的社群也有同样的机会可以被看见。
那这个其实就会牵涉到我们等一下要聊的，就是在台湾游行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争议。我们在讲争议之前的话，我还是想听一下 V 泰有没有在国外走游行的经验呢？
有，我刚刚其实也正想讲，就是我在国外走过的游行，刚好就跟娜娜刚刚提到的经验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在德国居住在一个规模不那么大的大学城，第一次去参加游行之前，其实我想象中的是，诶，这是个大学城，那应该会有很多大学生参加，游行的氛围应该会跟台湾的感觉差不多，就是以年轻，就是介于20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为主。但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地方的游行的举办时间多半是八月底，那这个时候通常大学生已经放暑假了，所以他们可能都已经不在城市里了。所以我所在的城市的游行通常年龄层呢，要么就是偏高，就是40岁以上的中年，或者也有很多就是老年同志，再不然呢就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们，就是介于大概13岁到18岁之间的国高中生的比例非常的高，然后也有很多全家一起上街的组合。所以我参加过的这个游行的氛围就非常的不一样，走的是一种就是很温馨的气氛，游行的时间不长，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参加游行的大家都彼此认识，对于不同年龄层的同志朋友们有一种更欢迎的气氛。今年的游行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如常举行，但是我去年走游行的时候就有一幕画面一直到现在还是每次我想到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去年参加游行的时候呢，刚好在街上遇到四个目测大概就是14、15岁的小朋友，那其中两个人的外表比较偏生理男性，两个人的外表比较偏生理女性。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四个人是走在一排，然后紧紧的牵着手，然后其中一个人挂了彩虹旗，另外一个人挂了跨性别旗。那我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小段路，他们整段路都是紧紧的四个人牵着手没有放开过。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对，这就是同志游行的意义，让你在里面找到你的同伴，让你在这个时候你站出来说我们在一起，我们长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为自己的样貌骄傲。
其实 Vita 讲的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上一次节目里面志伟提到的，就是在台湾各地举办的一些游行，他们的规模或许没有像在台北举办的游行这么大，可是在各个地方的人口结构不同，然后还有其实你可以说是现身的对象不同，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我自己有时候很喜欢看游行的新闻，就世界各地游行的新闻跟照片，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游行其实都展现出了那个地方的独特性，然后有的时候就又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是，一般都是大城市里的游行得到报道，但我觉得很多各个地方的这种更加亲密的游行，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这些地方性的游行通常也会跟在地的社群跟在地的其他文化有更多的互动。
其实这个刚好就有一点点牵涉到我们想要讨论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像这几年在很多地方都有同样的疑问，不只是在台湾哦，就是游行到底还有没有必要，游行还有意义吗？像在台湾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很直觉的说啊，那同志都可以结婚啦，还需要上街吗？
这个问题其实这几年来真的听到很多，像应该是去年吧或者是今年，其实也有听到一些就是同志游行策划的工作人员担心，不管是参与人数可能会减少，或者是更明显的影响是其实志工报名志工的人数其实就有减少。同志游行从来也就不只是为了婚姻平权而已，婚姻平权是同志游行底下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一直以来台湾同志游行的主题一直是非常多元的。台湾同志游行其实涉及的从以前讨论过性别教育，讨论过不同的性实践，今年的主题成人之美其实也讨论到18岁公民权。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同志游行当然是为了让社会看到同志，关注同志的权益，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像今年的同志游行主题成人之美所讲的，一个更广大的意义其实是 同志游行提醒我们要看见每一个人的独特之处，每一个社群的生存权益，以及每一个社群独特的需求，然后我们如何在一个追求多元的社会里更互相尊重，更共融的相处。
我觉得就是像刚刚 Vitae 说到的哦，婚权是同志运动底下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同志也不是为了结婚而存在的呀，就是说同志并不会因为哦我们可以结婚了，我们的天下就太平了。事实上对我来讲，我看同志运动的方式一直都是这是一个被压迫的主体，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被压迫的大伞底下，同志游行只要还是把焦点放在让不同的被压迫的族群被看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同志游行一直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可是话又说回来，其实就会牵涉到过去历年来台湾的同志游行里面一直都有一些些的争议，或者说社群内的一些讨论，可以说是很大幅度的跟谁应该被包含在游行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譬如说我自己马上想到的就是2013年的时候呢，台湾同志游行的主题是正视性难民。当年的同志游行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认为在某种保守的正点的规范性的异性恋霸权性道德底下，其实每一个人的性权都有可能受到损害。因为白话说就是，当我们的社会认为只有某一种类型的性才是好的性，才是正确的性，才是应该追求的性，譬如说可能是一对一婚姻关系里的性才是可以被容许的，那其他的不同的性实践，不管是开放式关系或是多重伴侣或者是其他你想象得到的类型，都有可能因为这样而被排挤甚至是被惩罚。但是那一年提出了这样的主题之后，其实不管是社群内还是社群外，都面临到蛮巨大的反弹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同志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让主流社会接受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又要把同志社群里那个比较夸胡阴暗不光明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确实当年有一点，后来到我们会把那个话题就是简化为说是阳光好同志跟非阳光好同志的那个算是争议吧。就像 Vitae 提到的哦，就是其实这种所谓的正点有很大一部分当然是围绕着异性恋而存在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一个正点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是它其实是不只是压迫了同志族群，它也压迫了异性恋的族群。比如说像用药这件事情的污名，我相信是跨族群都存在的。那当年的这个性难民的主题里面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在讨论到同志用药的议题，然后这个很明显的是戳到了一些人比较敏感的神经哦，就会觉得用药就是不好的啊，就是不对的啊，然后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同志的游行里面来讨论这个议题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回到去说，就是我们怎么看待游行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去理解到游行的定位，它本来就不是一场开心的嘉年华，它其实本来就是去把一些原本不被接受的东西曝光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心情上可能会对于很多议题会有更大的接受度。因为对于异性恋的社会来说，这场游行不管今天你走的是穿着整齐的同志还是没有用药的同志，对他们来讲都是妖魔鬼怪的同志。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说其实是各个不同议题对于各种不同正点的对抗吧。就我们当然可以去说用药是不好的不对的，那么相对来讲对于在用药的人来说，他们也有就是他们要去对抗的正点，就是这种完全的批评他们的或者是以不屑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这个我想跟异性恋看待同志游行早些年可能是很类似的吧。
我觉得娜娜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同志游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其实就是去挑战主流的社会规范。这个规范可能是针对性的，可能是针对性别的，或甚至是可能针对族群的，针对道德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诶，为什么你就不能乖乖的就是遵守主流的道德？那就像我一直会强调的，就是当这个定义什么才是道德的权利是在某些特定的既得利益族群身上的时候，那这个道德标准就是会一直变动。你跟我，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这些没有权利的人，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成这个道德规范底下的难民。
所以其实就像讲到乖乖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每一年游行几乎都会有一个讨论，就是穿衣服要穿多少的问题。
没错，
就很多人会说，
就是同志游行为什么一定要裸露？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要反过来问，请问同志游行为什么不可以裸露？请问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裸露？就是说这个乖乖的就是刚刚 Vitae 讲的，就是社会上有一种主流的意见，或者是有一种主流的规范会跟你说你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是说哦，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去打破规则，而是在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问一下，那为什么有这个规则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当我们都去强调应该要乖乖的时候，其实同时就会再排挤一些可能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光是存在就被认为不乖的人。比如说同性恋在异性恋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就被认为是不乖的存在。其实刚好讲到乖乖的这个关键字也蛮有趣的，就是在04年的同志游行，也就是同志游行发生第二年的时候，当时在女同志的社群里面对于乖乖的这三个字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讨论。主要是当年曾经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女同志召唤，我们乖乖的到底爱到了谁。这一篇文章大致上的内容其实就是在号召一些在生活里面非常隐形的女同志，她的一些立场就是在于是说鼓励这些人要能够去上街。但是当时这个号召文其实在社群里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她用了一些对比的写法，其实就有一点点危险的去踩到了那一个不乖的人，等于是在说你们不应该不乖。比如说他说，虽然我们不吵不闹不跟人争，安分守己，既不轰趴也不嗑药，为的是让社会大众更认同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说，其实同志这个身份的存在，不管你做什么，不认同你的人就是不认同你，就算多穿1000件衣服上街，异性恋还是会觉得你是妖魔鬼怪。所以重点不是同志轰趴，也不是同志嗑药，而是如果你认为乖乖的就可以争取到别人的认同的话，往好处讲就是可能是路线上的不同，但是往坏处讲，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游行的这种所谓抗争的力量本身其实就是相抵触的。所以当时也存在了一些其他的讨论文章，我觉得蛮精彩的，就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查一下。就有一位叫做 Eich E-I-C-H-E 的网友，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叫我不乖我是同志，抗拒与回应。这篇文章其实它是一个故事性的内容，描述一个平常非常乖不理解为什么其他女同志要上街的女同志，然后理解到其实上街是有其必要哦。其实还有一篇是论说性的，就是抗拒乖巧作为召唤策略。这篇文章是意思了，就是我找不到，但是光是这个标题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刚刚提出来的事情一个画龙点睛的评语吧。我觉得如果游行的目的是要乖巧的话，那从一开始游行就不存在，因为游行一开始就是为了冲撞主流的异性的社会而出现的。
没错，其实就像是很多时候我们提到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社会运动存在的目的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要让主流社会感到不舒服。主流社会的舒服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多规则很多压迫存在的原因，因为为了要维持既得利益者这个舒服的环境，所以他们会选择牺牲排除惩罚那些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或会影响他们权益的人的生存空间。同志游行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空间上的拓展，就是在每年这一天我们走上街头，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去宣称我们的存在， 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挑战，就是你必须正视我们。也许其中的某些议题或是某些呈现方式确实是会让一些其他的人感到不那么自在，可是我觉得这个不自在其实反而是同志游行最大的意义。
嗯，它并不是为了给大家一道美丽的风景，它其实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你不认同的风景哦。其实我想还想推荐一篇文章，就是也是艾许写的，他跟 Epicure 一起写的，在04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 SM 的团体就是皮神与虐帮也有去参加同志游行。这篇文章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就叫同志游行日与虐站出来。我为什么推荐这篇文章呢？虽然这篇文章试图在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 SMer 应该要去走同志游行，但我觉得读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很好的回应的所有的，就是比如说同志游行为什么要让 SMer 来走，或是同志游行为什么要让某某来走，跟我又不是某某，我为什么要去走同志游行的问题。所以还是推跟大家自己去看吧。
我觉得其实同志游行这个主题真的要说起来有太多的故事跟历史可以说了，就像上一集的节目志伟也是欲罢不能。而且讲到同志游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免就要回顾到很多同志社群的历史，不管是跟艾滋有关的，或是跟轰趴有关的，像很有名的农安街事件，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议题。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再跟大家讨论更多这类的议题，再跟大家回顾更多的历史。但今天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结论的话，同志游行我认为到了今天，在所谓的后婚权时代，其实可能比以往更有存在的意义。我觉得当同志社群获得了跟异性恋平等的权利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诶，好像再也没有差异了。但是我认为其实看见这个差异反而是我们现在更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要看到在同志这个大伞底下，其实还有更多不同的身份，更多不同的需求，譬如说有生障同志，有跨性别，有用药的同志，有艾滋社群，每一个社群其实都应该要获得同等的关注跟尊重。
就像 V 太说的，这张大伞之下还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认同，不同的难题。以前的游行也常常被批评，就是说太常以男同志为主体哦。所以我觉得也刚好趁婚权通过之后，就是如果以前有一些人的想法是我们要以婚权为最优先，因为它确实可以解决很多同志生活上的困难，那么我觉得趁现在因为婚权通过了，更应该有更好的机会让这些当时可能比较边缘一些的议题变成是现在的重要跟主流的议题。
没错。
好，那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 Creology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并且点下订阅，或是留下五星的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收听，或是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支持的话，欢迎前往 Creology.net 页面点选网页上面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 Creology 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用心做出好节目。